本期节目由 AD 可啡赞助播出，
没错，哈哈，
又是我们。
这次要跟大家分享的东西是，
其实主要还是围绕在我们跟 Face 联名的这两款咖啡豆身上，
就是默默和徐徐。
对，然后因为这两款咖啡豆它其实是代表着我们各自的个性，像我是一个 I 人，
然后我是 E 人嘛，所以我们就以 I 人和 E 人这两种不同的个性下去做延伸，然后出了两款咖啡豆。
那这两款咖啡豆呢，各自有各自的调性，像我是一个比较细腻，诶，我细腻吗？
对
对，你细腻，你细腻。
所以 I 人的这支咖啡豆喝起来就是一个细腻多层次的风味。
对，那 E 人这支呢就是比较简单明了，
喜欢跟人聊天，
对，然后适合跟朋友分享。
那简单来说， E 人这支的话，它主要是水蜜桃调性为主，然后它是一个风格强烈很容易喝得懂的豆子。那 I 人这支呢，它是葡萄，然后有一些其他的水果调性，就会再更温柔顺口一点点。
那这两支豆子呢， I 人默默是浅中培的，然后所以它带有一些酸质，然后 E 人徐徐的话就是中培的，那我也觉得 E 人就很适合加奶，做成意式。
对，那我们在遍地开花计划中有提到，就是我们想要让全台湾各地的人都可以喝到我们这两款咖啡豆，所以我们接下来就会持续跟各个咖啡馆合作。那只要发了我们的线上地图，就可以看到哪些咖啡厅有出我们的咖啡豆，大家如果在各个咖啡馆喝到，都可以随时 tag 我们。
欢迎收听咖啡圈外人，我是阿迪，
我是木木，
我是阿黄。那我们上一集是伊索比亚的诗跟喝的文化来跟大家分享，那我现在想要问一个我最好奇，就是我在你们的 IG 上面看到你的轮胎是怎么回事。我看到那个你们说你们爆胎，跟阿迪就是确保那个网络如果不好的话，我们有加那个 WhatsApp， 然后他就突然就有一天，就是因为我们有时差五个小时，然后就在半夜传了一个那个轮子就是长得不像轮子的一个照片，
这个炸掉，
说我们的轮子炸掉，然后我就早上七八点起来想说什么叫轮子炸掉了，我看那个照片还有你们限动，我直接吓疯，到底是发生什么事。
哇，
超好笑，那个炸掉的程度是会有不同人同时传讯息关心我们说我们是不是踩到地雷。那程度超夸张的，
超像是踩到地雷。
那个框还在，我会上这个图，那个框还在，可是那轮胎这样很像被电到，
它已经变丝状。
对啊，
整个真的是爆了，
竟然可以把橡胶的部分都变成条状，
对，
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
很不可思议。
然后我们哦，原来它有铁丝，哦，原来它有带五层左右的结构，
超夸张的。
然后你知道，我们那天呢，其实就是去古籍这个产区，然后其实我们住的地方离古籍
大概就要开个
四五个小时
吧，我们到古籍的边界大概就要两个小时左右，
对，
然后我们再深入古籍里面的产区，然后其实没有到真的很古籍的正中心，因为古籍本身很大，但是就这样开过去，我们大概去了两个地方，总时长大概就单程都要花个两个小时。
而且他们那边的路呢，就全部都是凹凹凸凸的上上下下的石子路，然后，
哦，它其实不太算是石子，它会有很多石块，
哦，对，
但它会凹凸是因为那边的土质本身比较算是沙土，那沙土只要遇到水，那一区就会被冲走，所以它就会有很多崎岖不平的部分。
对，
然后呢，车子开过去也会把凹的部分带掉更多东西，凹的部分就是会撞下去的地方嘛，所以凹的会越来越凹。
对，
我刚刚在看他们给我的影片的时候，我今年才去那个玩越野车，你们这是我需要花钱才有办法体验的路欸。我骑那个越野车，那个轮子就超级无敌爆大，然后我们就骑在一些你们说的，因为我们骑海滩，然后还有骑一些人造的那些土的路。你们这个体验哦，你们去伊索比亚哦 ，OK，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比人工强100倍，
我相信一定是的。
然后呢，我们那天其实发生了非常多事情。那一天
我不只是那一天，我们这整个路途中超多可以分享的事情。
我们现在讲一下，
你们要从哪里？
你爆胎讲完了吗？你先讲爆胎这个事件，因为我觉得整个可以 go through 一遍。
好，
我有太多想讲的事情，
你先从爆胎开始。
我们那天爆胎状况就是，其实我们都已经去完古籍，然后也很累了。那其实那天行程整个大底累，
对，那天行程非常疲惫，然后又没去到什么地方。
对，因为我们其实
当中有太多的突发状况。
对，我们那天已经非常晚了，我们也已经想要急着想要赶快回住的地方休息了。
那边6点太阳就下山了，
对，
蛮早的。
我们7点才到一个处理厂，
哦，晚上7点，
所以最后准备离开，大概就是7点出头的事情。
对，我们其实从那边
在那边没有电灯哦，
都是没，对，没有路灯，
所以我们靠月光哦。
然后司机感觉也很想赶快回家，所以他开很快。
等一下，车有车灯吧？
啊，等等，
车有车灯，
对对对。 我们7点才准备从那边离开，嗯，然后我们刚刚说去大概就是花4个小时，
对，
所以我们保底11点才到了家，嗯，
对，然后司机感觉很想赶快回家，嗯，所以他在那种石子路上面，在那个沙子路上面，就是他开得非常快，
他没有减速。
完全没有，他这是用飙的
飙车，
然后我们在车上我都觉得车子快要解体了
然后他就一直问说我们这样子安全吗？
对，我就一直觉得奇怪，为什么我觉得这台车子快挂了，快爆了，嗯，他
撑得到回家吗？
我一直听到有那种
哐哐哐
哐哐哐的声音，
然后我就想说好，应该还好吧，就是司机感觉守门守路的，
对，嗯，
对，所以应该就可以这样子吧，
他就一副开得很快，
对对对，
然后后来过了一阵子果然停下来，然后下去一看
大概也过了1个小时，
我觉得有应该开了
应该有一小时，
那个爆胎应该已经1个小时前就已经爆了，
他应该就是
他在盯1个小时
用那个轮胎折磨他1个小时，
然后
一开始是一个小破洞，后来他才变成
散条
状，
整个炸开，后来下车一看就发现轮胎整个都已经爆掉了，
对，
然后重点是轮胎有6个那个螺丝，
对，
就要锁轮胎的，嗯，其中一个还已经喷掉了，
对，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活下来的
你知道那个真的是，你知道那个真的是你下去之后你就是整个傻眼，我们刚才坐在这种车子上面，
重点是我回头看一下我 GPS 的记录，那个最高时速可能有到70-80公里，那个轮胎哦，
那个轮胎
那个路哦，
在那种路上面
你就可以理解它为什么会长这样，后来他们就自己要换轮胎嘛，然后还好他们有那个类似千斤顶那种东西，然后所
以
就努力把车子撑起来，把那个轮胎卸下来，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明明那个车子底下就有一颗轮胎，但他们去拿隔壁车的备胎，
对，不知道为什么，哦，但
那
备胎拿起来，那
个备胎看起来超破，
对，那备胎一副也快要炸掉那个样子，
不是通常外壳就是橡胶吗？我已经在那个橡胶中间看到一条网状的布，
对啊，
它已经
磨到了，
见到布了，然后它要换上去，
我就问嘞，
欸，我想说可能就是很环保吧
已经找不到其他的形容词来讲这件事情了， OK，
物尽其用，
这样当下我就想说没关系，我们就赶快回家，我只想赶快回去，
所以他们就把那个隔壁车的备胎卸下来，然后装上去的时候就发现啊，
装不上去，
因为刚那个胎已经爆到太低了，所以他们千斤顶只要撑起来一点点，
哦，就换
了下来，就可以卸下
来，
嗯，可是现在完好的轮胎
上不去
对，后来又发现那千斤顶好像已经无法再上去了，
那个千斤顶也
到极限
了，也足够委屈
了，对，
就是上不去，嗯，然后那个路可能也没有很平，嗯，所以就刚好找不到地方，然后他们就在想说怎么办，我们后来在那个爆胎那个地点大概折腾了快1个小时，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个路边刚好有一户人家，他们都走出来观望，
对，啊，
然后我们还截获了3个路过的路人，
对，还有3个
不知道从哪边走回来，
上一集不是有说吗，很多人会在路
走来走去，
会走来走去嘛，就要回家的路上，然后就看到，
然后他们就
有3个路人
围观，然后围观之后又走了，我们都还没好，
对，
最后是怎么弄的？
后来我们就从路边找了一颗石头把它垫高，把那千斤顶垫高，然后最后它才撑起来，
因为那个高度要慎选，就是要在千斤顶缩起来的时候还放得进去，但是又够高到
可以
撑上去之后轮胎放得进去，
对，
所以那个石块也是精挑细选，还要够平，
还要够平，
对，不能那个千斤顶顶一顶，然后就然后折断，我们就悲剧，
你们就死定了。
对
对，没错，那时候我已经在想说完蛋了，我们这个时候
我要住在这里了，
是不是要住在这边？而且因为那个地方没有网络，我们在的那个地方是
收不到网络，我们在爆胎的那个地点完全没有网络，
所以你看到
没有办法求救。
我发限动的那个时候是已经回到饭店了，
对，传照片给我的时候，
那时候后来那个终于换好轮胎了嘛，我就坐上车，
12点了，
然后我就看了一下时速，10公里每小时，
对，
我想说我只有70跟10可以选，是不是？
开后来司机开的超小心，
司机也很没有中间值，就跟那个牛肉一样，
对，要么生要么全熟
然后还好后来就是大概回到稍微算是小镇的那个镇上，他们就找到另外一台车在那边接，然后所以我们就换了一台车，然后再回到饭店，
救命哦，这个司机要给他差评，欸，如果他是 Uber 的话要给他1颗星，欸，
真的，
他是那个处理厂的 Finance Manager，
那没有救，
他是兼职司机，
没有办法了，好吧，
我们这一趟真的发生过太多太多类似这样的突发状况。第一天去，我们就一路从首都，然后开到镇上。
镇上，然后我们第一天是先去西达玛，其中一个处理厂
咖啡的产区。对对对。然后那个处理厂，他们刚好在做一个示范农场，所以他们的农场里面就直接有住宿的地点。
那很酷，就是伊索比亚，它城市和城市 城镇跟城镇之间都是用有点类似产业对公路这样去连接，所以你会很明确的看到很多的聚落，就是这个聚落然后到下一个聚落中间就都没有，就是一条路，所以你在路上你就不会看到任何东西，然后你到了下一个聚落你就会看到啊，开始路边有住人，然后开始有一些
生活的痕迹，
对，然后之后你再往下，很多处理厂呢就在这样子的聚落，可能其中一条小路弯进去，然后往山上走，那就到那个处理厂。嗯，
因为大部分的处理厂会需要依着水源去建造，
对，
因为尤其是需要水洗的处理厂，
对，
它就一定会需要水源，
对，
有水源的地方才有办法做水洗的处理厂，
对对对。
那如果那个地方浆果的量多到一个程度需要处理，可是又没有水源，那他们就会这个厂只能做日晒。
对，我们那时候就开去我们第一个处理厂叫做 Gata， 它就穿过很多小径，然后就也是那种沙子路啊，然后坑坑巴巴的，这样走到那个地方之后看到一个铁门，
两边有持枪的警卫，
就两个拿着 AK4、
哦、
对 AK47
大支的那一种，
没有，两个持枪警卫就走上来，
你们傻眼吗？
我们想说、
哦、我已经要死在这里了，
第一天太快了吧然后后来他们就讲了一下，然后他就帮他开门，然后就进去、哦、
我们是被保护的人，我们是被两把步枪保护的人、啊、
然后呢我们在那嘎塔这个处理厂这几天持着步枪的人一直都跟在我们身边，
我们是有遭受保护的人，
对对 对, 对。
但我就在想说，如果我们偷了咖啡浆果然后就马上绕跑，
他才把我们
毙了
好惊讶哦！我那时候听那个 Chris 讲说，可能会有人保护你们的时候，想说保护是什么意思？
步枪，
没有，是真的会拿着一把步枪。
然后我们进到 Gata 那时候其实也很晚，因为我们一整天几乎都在搭车。然后我们就先看到，是好像前两年才盖好的房子
哦，很新，
然后都是独栋的，
对，
有点像是我们那时候去阿里山住的那种小别墅、嗯、
对对对，它其实就是类似宿舍啦、嗯、
对对对、
嗯、然后宿舍里面有床，然后也有浴室，
进去然后看起来就觉得哦，好像是一个可以舒服，就是至少睡一晚的地方。然后我们就进去，然后开了那个浴室，然后就发现然后没有热水
对，
然后我们就是在那边试了很久，然后我们这间发现终于有热水了，
而且你知道它热水要怎么做吗？你要自己把它的热水器电热水器的插头插进去，它的电热水器的插头是一开始是没有插的，
对对对对对，所以一开始才试不出来、嗯、然后后来插上去之后它又要运转一阵子，但是呢隔天我们就听到有些人的房间就算插上去了还是没有热水，
对，然后你知道那个地方晚上是大概七八度，然后是会十度左右，那个非常冷的地方，
很冷，
就你洗澡你会冷死，
虽然有热水但它没有办法调水温，
对，
然后它没有办法中和，用冷水去中和那个水温，不知道为什么，所以非常非常烫、
要么很烫要么就很冷，
水很小，
一样没有中间值，
很烫，然后你知道那个被水淋到的地方很烫，可是因为它的水很小，所以
其他地方很冷气死，
完全没有办法好好在洗澡当中获得休息。我们不是都说什么洗澡是人类灵感的来源吗？在那里没有
洗澡，没办法，没办法，
很气，
对，
然后我们就终于洗完澡然后就睡个觉嘛，还好那个被子蛮保暖的，所以我们有活过那个晚上，
活过了，
早上一起来发现没电，
然后我们怎么开灯？奇怪，想说怎么都没有，
我就想说
灯没办法亮，
怎么没有灯？然后我就发现我手机没有在充电，然后就赶快去检查我们的设备。还好设备都有充满，所以他就不知道什么时候
突然间断电了。后来才知道这个是常态，在当地，因为
我们大概每天早上都有遇到，
对，早上都有遇到，然后在晚上要等吃饭嘛，然后结果突然间一个跳电，大概停了十几分钟、二十分钟，就都没有
电，然后
电
又突然来。然后可能隔十几分钟、又突然跳，就是没有规律、然后你也不知道这次会停多久，我们这次都算是蛮幸运的，没有真的经历那种什么整个晚上没电啊，就是这种长时间的情况，但是跳电是真的很常发生，
对，
而且不管是在哪里都很常发生、
然后我们第二天晚上睡前的时候，我们就突然间听到电灯上面总会有一个声音，
对，我们那时候以为电灯要炸，然后往上一看，是一只很像
虎头蜂
的东西，
好呀，
然后我想说对，我那时候真的想说靠腰，然后我立刻把电脑，就是我明明还在整理档案，我说我明天再整理，
全部改上，
然后我就赶快把灯关掉，然后因为外面其实还是有一些光线，我就把门打开，
灯关掉，门打开，然后它就很熟练的这样飞出去，然后我们想说、太好了，然后我们就把门关起来，然后我们就不敢开灯了，我们就想说好，立刻来睡觉，我们就去刷牙，然后又听到灯在撞
他又从我们后来发现
从哪里 里？我关门了。
对，他还是用飞蛾进来，
好气，好
气死！而且我们后来就是又试着要开门，然后把他引出去。嗯，但因为这时候那个可能亮度差不够多了，他就一直不出去，然后他就卡在门的背后卡很久，
你只听到撞门的声音。
他就是一直去爬啦，就是他就飞不出去了，因为门都是封着的。他就对，他就努力的找出路。然后我们后来就发现，那个门的底下门缝其实非常非常宽
啊，所以门
缝超大，对
对
的。然后他在门上挣扎的时候，我们也很怕，因为我们怕我们试着想要帮他，他会来报复我们。对对对，所以我们又不敢真的动到他。然后我们那时候两个人想说怎么办，然后他又不出去。
他出不去啊。
对，他出不去，他又不知道底下才是正确的路。然后我们后来就是一直在开关门，开门的时候他才有机会就是出去。然后但是关门比较不会再有第二只或者是其他生物再冲进
来。
对，
如果你从一只变成五只你就麻烦
了。哦，超头痛。
我们就一直在这边尝试，然后后来终于有一次他就是掉到那个从门上掉下来，掉到地板上，然后我们想说哦稳了，然后就赶快再慢慢把他送出去这样子。
对对对对，
然后我就立刻拿毛巾把门缝绑
肚子。我刚刚原本在想一件事情，就是你们去那边没有什么网络嘛，然后又有很多时间都是在交通嘛，会不会其实很无聊？但听起来好像不会，就好像很多事情可以做，
随时所以无时无刻都出现各种事情。
说到网络，我们的第一个突发状况应该是网络
啊。对，
我们那时候到首都第一件事情就是先问网络嘛。我们的那个生肉商的伙伴，他就有跟当地的地陪他们的供应商先联系好，所以他们都有帮我们准备好月租卡，然后也有说我们需要吃到饱的网络。然后所以我们拿到卡我们很开心，我们想说啊，我们要活成现代人的样子啦。
对，那我们就拆进去然后开始使用。
对，然后他们有一些设定的步骤啊，然后那个地陪也很好，他就帮我们一个一个打电话去开通账号。然后开通完之后呢，我们就很开心的在车上用。然后我们第一站是去吃午餐，我们还没到午餐的地点，所有人网络就都没了，然后大家都跑不动。那想说奇怪，是网速太慢吗？
然后后来才发现他给我们330枚，
这样拿
连一局都不到。
没有、欸、
一局啊。对对对，我们真的是30分钟所有人就没网络了，直接用完。欸，
后来我们就加购了 4.4G。
对、所以我才跟你说那个我们在那边网络非常的珍贵啊。
那后来我们就发现为什么 4.4G 在当地算是很多的网络，因为到了产区那个前两天
完全用不到，
完全跑不动，
因为根本就跑不动。
重点是跑不动，它那个是比 2G 可能还要
再慢
更慢的网络。
然后那次才感受到哦，原来 4G 网络是这么重要。在那个当下呢，我们是连那个可能现实动态啊
都发不出去，
图片啊什么都发不出去，看不到，跑不动，只能发最简单的文字讯息。
所以我每次看到你们传讯息给我的时候我都很感动，想说太好了，你们有网络了，太好了。
然后他们原本说庄园想要装 Starlink、就是马斯克那个星链计划的那种卫星网络、
对，
但因为还没有装好，所以我们在那两天大概就是一个基本上断联的状态。那两天我们能有网络的时候呢，反而是我们要去其他处理厂，
然后中间
我们会先开车经过镇上。
对，
经过镇上的时候有网络，
赶快用。
对，我们就哦，我赶快收到一堆讯息，然后
赶快先回一下，然后歪进去处理厂那个路上又没了。
对，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从喜达马离开，
我们去到另外一个镇上叫做迪拉，它算是
在
耶加雪菲和喜达马附近，
大概是在那条公路上的一个中继站。然后因为耶加雪菲的镇上其实就相对落后了，大部分要去产区的人就都会住在迪拉的镇上，然后从迪拉去耶加跟从迪拉去古迹。那刚刚有说到就这个每一次去大概车程就是4小时起跳，原因就是因为要从隔壁的这个比较大的城镇去出发
去移动。
然后我们去到那个迪拉的那个他住的地方，他其实有点像一个度假村。
对，
哦，很高级的感觉。哦，
那个度假村在2年以前是没有电灯的，
它有非常漂亮的建筑物但是没有电灯，
好冲突。
现在有啊，
现在有了，
因为2年前嘛，
深感庆幸。
然后我们很开心，
没有在什么6年前就先去伊索比亚。
没错，然后他就很开心就跟我们说那里有 WiFi 有网路，然后我们就很开心的进到那个我们住的地方嘛，然后结果发现连不到网路。
我就是密码对了，然后可是他就是没有网路。也不知道为什么，
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也没有办法。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点，就是网络不是都会有账号跟密码吗？他的账号都是一串乱码，那时候我们就很不能理解，都是那种什么 TP Link 啊，然后 Android AP 就是那种原厂预设的账号，
他给我们的那个网络的名称通常都是房号，就是2101啊202啊这样子，对对对、
嗯、
就全部都不是。
然后但我就没关系啊，反正有搜到我就一个一个密码试啊，总会试到一个有对的、
哦、对对对，
反正还是有连上，只是没有网络。我们一开始也不能理解为什么那个账号名称会变那样，隔天早上我们就懂，因为又跳电
而且他每次跳电都投射，没错。
重点是你知道那一晚房价多少？
那个是多少钱的？
59美元一晚。
哦，就是那个。
对对对，然后我们是住双人房，我们是70美元一晚。
70美。嗯，
我现在在当地是豪宅。然后，因为我在那边睡觉，就是还是会有一些，就是睡醒每次都会有一些奇怪的造型，所以我虽然没有用卷头发，可是我都还是会把头发稍微顺一下，然后吹个头发。隔天早上跳电的时候，我整个气死，我想说，
我都已经住在一个晚上，
在一个什么样子的地方？然后你给我早上跳电，然后我那时候那天头发刚好有一边是这样子，然后我想说我要顶这样子的头发
去拍摄吗？
去产区吗？
气
死，真的是气死。
这样你每天戴帽子是对的、欸、
对啊，我后来就干脆不用啦，因为在产区那地方根本没有那么好的空间啦。 对，突发状况太多了。
然后所以我们终于到了耶加跟古迹嘛，然后我们第一天就是去爆胎的那一天。对，哇，然后我们那天只去了两个处理厂，
原本预计要去5个处理厂，
就花了13个小时。
原因是什么？
我们那天发生超多故事。
那天就是
我们去程的时候，
我们原本总共有六个人要坐车，应该要叫2台车。
哦，照理来说，
但他只叫了1台车。
那怎么做？
所以我们原本是约8:30，然后就他来的时候才发现我们有6个人，但他只有1台车，所以他就赶快再call了下一台车，
叫了他的小伙伴。
好。但是刚才有提到他们
的
交通
距
离都
很
远，我们在等这台车，
隔壁镇上吊车
等了2个小时。我们出发的时候已经10:30了，
好累哦，
所以我们就 delay 了
2个小时。
然后我们
就准备去第一个产区嘛，他就路上买了，上一集有说到放了4个小时的那个
Injera 就是那个毛巾饼
、
然后所以他路上先买了这个，然后我们就一路再慢慢开过去产区。然后呢我们就要去某一个处理厂，去的路上某一个
我们另外一台车
左转弯，然后我们这台车是前面的车，然后另外一台车开在后面，我们就左转嘛，转转之后司机就停下来，我们想说发生什么事情，回头一看，我们后面那台车呈现了45度，
他们冲
上
去
一个树丛，差点撞到树的地方，就是因为路还是一个比较低的地方嘛，然后两旁会先凹下去有个水沟，然后再高起来有个土墩，就大概还是会有这种路的结构，他就这样冲上去，然后又那个整个车型变成45度，
这样翘上去
卡在上面，然后想说啊，
然后
所以司机停下来是要看热闹啊，
他想说没有，他可能想说后面的车怎么没跟上来。然后后来呢我们就问说在那个车上的人，
因为我们怕说例如说如果要车拉车才能下来的话，
哦，
那他这台车要回来，
哦，
对对对，所以他有倒车，然后到接近一点的地方我们就下来看，后来那台车有自己下来，事后他们就说应该是刹车有点怪怪的，那个司机就一个 shit， 然后就撞上去了，就是因为是一个转弯，所以
要
转的时候，他没有踩到刹车
、
然后所以就整个
上去了，
上去了，对，上去了。但还好，目前还没出事。然后后来我们就先去了那个产区，然后吃完那顿
猫进去
放了4个小时的饭，
对。
然后回来路上有一些地方就是下坡会比较陡一点点，那一段路又刚好是没有东西了，就是出去就会出去的悬崖，所以那时候有一段路司机就说不行不行，他觉得所有人都要在有刹车的这台车上，然后另外一台车他就不能有那么多人，所以有一度我们那台车上挤了6个人，
对，
我们5个人坐在后座，就是这种等超级。
而且你知道他们那边的车子啊都不太开冷气，
对，
超闷超热，
所以因为不能开冷气所以会开窗，外面又都是黄土，超恐怖。
然后我们有其中连接有一个采购叫 Peter， 他那一天回来之后喉咙就完全没声音了，完全讲不出话了，
对，他就是这种状态，
因为全部都是土嘛，喉咙全部都是土，
对，
直接炸裂。所以后来刹车坏掉的那一台车他们就又联系到另外一个小镇上有一台吉普车，所以他们就换了车，我们就终于到了第二个处理厂，那时候已经晚上7点了。然后但那天发生的唯一一件好事就是在那个处理厂其实是那个供应商一个新开发的地点，所以它附近也有咖啡果园， 那棵果园树上，那棵果园树上的果实超好吃的、欸、
对，非常好吃，
而且就是我们那时候
果实好吃哎、欸
欸，其实咖啡果的果实普遍来说
都是
还不错，
对对对，就伊索比亚的那个果实都不错，
然后那些树就有点算是随性的生长在自然的环境里面，所以这棵树好吃，可是隔壁好像又还好、
哦、
所以还是蛮有趣的，就是值得探索一番，然后就会很好奇说哎、欸，那它的豆种是什么啊什么什么，他们也都说哦，就是
原
生
种、
但还是蛮有趣的，那一颗可能是我们搞不好人生中吃过数一数二好吃的果实，
对哦，应该是、
它有个花蜜的味道，
对，很特别、
所以我们在经历了那个一番波折之后，
真的是波折，
觉得哎、欸，好像已经是一个不错的结尾了，
就
是我们
回去
就
爆胎了，
就是爆胎
谢谢、
真的就反正那天非常的疯狂，然后后来，
然后那天在车上的时候，我们就一再确认说，明天会有几台车，会有两台吧，
不要再来一台，又要等两小时。
对，
接下来就回到了那个比较大的镇上。对，翻、
啊、还有一个事，还有一个事，
还有吗？
我们西达玛两天，然后有一天去古迹，然后另外一天就去野家。野家那边就是有蛮多托儿所，野家那边的供应商算是他们是一个女性的计划，然后他们也做蛮多就是产区这边的教育，所以他们有托儿所，然后也有一些其他的组织、
对，
那所以我们就看到蛮多村民的，就是也有发糖果这个部分，中间我们带
那
天大概去
三个处理厂，
到第二个处理厂玩的时候，我们同伴就说他相机好像放在刚刚吃饭的午餐的餐厅里面，
哪一个放在东西上？
相机，
他的相机，
而且他的相机是
Sony
的，然后拘禁
的，拘禁那一台保守估计十几万，
而且他还在缴分期，
然后
代表狠心，
对，
伊索比亚哎、欸，
伊索比亚
镇上的餐厅哎、欸，
然后我们就想说完蛋了，
我们那一趟后来大家都有点严肃，就是
不太对，
不太敢讲话了。掉了十几万的相机，
有在联系，然后看看镇上的餐厅有没有人找到，然后大家都一边还抱有一些希望，然后也希望就是回去找可以找到，
找到，
但是因为接下来行程还是要继续走，所以还是有去完第三个处理厂之后回到镇上才去那间餐厅找，在餐厅里面找就是没有找到，然后后来就是哎，其实丢掉相机的就是 Peter， 就是刚扫下的那个 Peter，然后最后他就回来嘛，然后回到车上，那就没有办法，我们行程还是得继续走，那个坐在车上然后再整理行李，然后这时候后面的那一车的人就大喊 Peter 那个行李放在车厢里面，
他
鞋软了鞋软了
他自己也吓疯，他原本已经抱持了，
你有没有被我带入这个故事的情绪里面？
有啊，我想说
很难过哎、欸，
他应该差不多了。
对啊，
对，因为餐厅也找不到，
啊、
然后产区也找不到，
就没了嘛。
对，而且在伊索比亚这种地方，
那我想说，
你不要说监视器了
，BBQ 了。
对，
好，我们谢谢 Peter 贡献了这一集有美好的结尾，太精彩了，真的太波折了，
就是我的身体也裂开了。
哦，对对 对，
就最后回首都，就是没有再发生什么就是重大
事故
事了，但是我就开始拉肚子。然后就开始一路狂拉不止，所以还好我拉肚子大概是有个渐进的过程，就我大概就是到最后一天的最后一个下午
才最不舒服，
才最严重。
嗯，
然后我们的影片刚好在最后一天的大概中午左右全部
拍完，全部都拍完了，对，
所以
幸好
safe。然后我就拍完影片，然后就开始一直拉肚子，
狂拉猛拉，
然后一直到我回到台湾这样子，
还是幸好啦。就是整体来说都还是平安的，
我们回来了，
对，
这蛮有趣的。
你们也没掉东西，掉东西是
对，我们没掉东西，还好还好。
对，
而且
你们还没讲完哎，我们下一集要再继续讲哎。
对对对，我们下一集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我们这次也有一些很精彩在产区看到的事情，就在处理厂还有农场看到的一些事情。
那这一集的故事就到这边，这一集的咖啡冷知识是，你们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咖啡是世界上交易量仅次于石油的第二大商品，你们觉得这句话是真是假？
有
咖啡是第二大吗？我觉得有点
世界这么大
仅次于石油吗？好好想一想，
我们下一集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迷思。
好好
好，
没问题，
这个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可以在我们的 Apple Podcast Spotify 或者是我们的 IG 或 YouTube 留言，那我们就继续下一个伊索比亚，我觉得是应该是最精彩的，最精彩也是最后一集，那再跟大家继续分享在那边的故事，那我们下一集见，拜
拜。